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港区国家安全法，细节仍待公布；美国宣布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终止对港出口军用装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回应北京签证报复，称暴露中共拒绝对损害香港自由承担责任。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强制新疆人绝育。台湾学者称，捷克出现类似美国对台友好的政治氛围。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中国立法机构通过了引起争议的港区国家安全法，美国政府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认为这一行动将进一步侵蚀这个半自治城市的自由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批准的这项法律要求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办公室，对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新法的具体条款尚未对外公布。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几年来大力收紧对香港控制的最新举动，并导致民主活动人士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寻求香港能有更多自由。2019年下半年，一项有争议的逃犯条例引渡引发争议，常常爆裂的抗议震动了整个香港。中国全国人大这次绕过了香港的立法机构采取行动，依照基本法，香港立法会有权通过安全法。北京曾向立法会议员们施压，要求通过国家安全法，但遭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中国立法机构在英国1997年移交香港主权纪念日的前夕通过了这项港区国家安全法。香港当局以新冠病毒大流行为由，禁止民众在这个纪念日举行年度的集体抗议活动。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设备。与此同时，商务部宣布暂时取消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决定剥夺香港的自由，迫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随着北京推进国家安全法的通过，美国将从今天起停止出口美国生产的防御装备。美国还将采取措施，在国防及军民两用技术上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限制。蓬佩奥称，美国被迫采取这项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区分出口到香港或中国大陆的受管制物品，我们不能冒险让这些物品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中。解放军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声明还表示，美国不愿意采取这项行动，但这是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所做承诺的直接结果。这一行动针对的是中国政权，而不是中国人民。但鉴于北京现在将香港视为一国一制，美国必须采取这一行动。同样在星期一，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发表声明。声明称，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会增加美国敏感技术产品出口到香港后被转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国家安全部的风险，同时损害香港的自治。声明说，美国拒绝接受这项风险，因此取消香港享受的特殊待遇，包括出口许可证豁免待遇，并敦促北京立即调转方向，履行其对香港人民和世界做出的承诺。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回应美国针对香港做出的最新决定时说，特区政府对华盛顿采取相关措施早有心理准备， 认为这一措施对香港影响不大。他还说，美国对香港每年的贸易顺差高达300亿美元。如果国家需要香港配合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特区政府一定会全面配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对损害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中共政权却威胁要对美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予以报复，这暴露了北京拒绝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蓬佩奥星期一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中国想要重新获得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他应该依照在联合国注册的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兑现他对香港人民和英国做出的承诺。此前，北京宣布将对所谓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对美国上星期五公布的制裁措施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对美方的制裁决定，但他并没有列出受到制裁的美方人员名单。赵立坚说，美方企图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目的不会成功。针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赵立坚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继续此种举动，必将遭到中方有力回击。美国国会参议院上周通过由两党议员共同推出的香港自治法，该法案提出要对破坏香港自治、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现任和前任官员实施一级制裁，制裁措施包括签证限制。另外，法案还提出要对所有与这些人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这可能会涉及中国大多数主要银行。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6月17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新疆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称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基本的人格尊严完全被无视，并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结束这些恐怖行为。蓬佩奥星期一在这份声明中说，今天全世界都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报道，作为持续镇压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正在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使用强迫绝育、强迫流产和强制计划生育。美联社当天的一篇报道说，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改为鼓励中国汉人增加生育，但是他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削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作为全面遏制穆斯林人口的一部分，报道说，虽然有个别妇女从前也揭露过强迫节育现象，但根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文件，以及对30名曾经的被拘留者、家庭成员和一名前拘留所教官的采访，中共现在的做法比以前更为广泛和系统。过去四年来，当局在新疆的行动正在导致一些专家所称的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台湾外交部表示，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即将访问台湾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说，维特奇议长展现了捷克斯荣革命的精神，不畏惧共产党的打压。他说，他们绝不会在强权的压迫下屈服，他们认为捷克的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及人权的理念，中国越打压他越想来台湾。欧江安还说，台湾政府对于这样的精神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敬佩，也竭诚欢迎维特奇议长率团访问台湾。维特奇6月9日宣布预定今年8-9月访问台湾，成员将包括捷克参议员及企业界代表。他还说，中国政府不断阻挠他访问台湾是干涉捷克内政，并增强了他此行的意愿。捷克参议院5月20日以压倒性票数50-1通过支持议长访问台湾。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院长王高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捷克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支持议长访问台湾，显示捷克的政治氛围出现了改变，与美国有类似之处。王高成教授还说，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政策对捷克有不少投资，相信捷克也在检视相关成效。与此同时，欧盟也在检讨其中国政策，不过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捷克的做法相当特别，中国会有何具体反应，其他国家是否会效仿跟进，都还有待观察。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明近日对捷克通讯社说，维特奇议长访问台湾无关自由及价值观，而是是否遵守国际准则的问题，并再次指责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分裂。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金融市场再现信托公司违约的暴雷事件，继中国上市公司安信信托因其100多亿的投资理财项目陷入财务困境并停牌重组之后，四川信托公司规模超过252亿元人民币的 TOT 项目也出现逾期兑付的违约情况，投资人为此感到恐慌，并开始集体维权，要求政府监管部门与该公司积极回应。分析人士称，经济下滑冲击下的信托业难免发生逾期违约或暴雷事件，而投资者集体维权必将面临当局的维稳压力。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六月中旬以来，四川信托公司的 TOT， 也就是信托中的信托项目中，有部分投资产品发生逾期，上百投资人前往成都市信访部门，并三次集体到四川信托总部要求保障权益，其中10余人6月24号作为川信 TOT 违约项目的受害人代表，与该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再次进行面对面沟通。参加当面沟通的投资人代表之一吴晓松说，当时与会的还有当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吴晓松指出，川信公司一度承认 TOT 项目有交叉违规操作行为，但后来又予以否认。这位投资人表示，川信 TOT 项目至少涉及4种违规行为。
所谓的期限错配，这个词儿是一个专用名词儿，说成一个大众通用语言就叫庞氏骗局，就是用后面的人的钱，这个叫错配。第二个违规挪用，就是我本来说我要去投这个项目的钱，我拿到其他地方去干别的事儿了。第三个就是他和之前嘛，他除了就跟错配也有关系哈，跟第一个错配也有关系，就是抹掉坏账嘛。比如说我的这些所有的投的项目，不管是 TOT 的或者非 TOT 的项目，我出现问题我都把钱兑付给了别人，对吧？我兑付给了别人，那我肯定是会有坏账的。理论上来说，我抹掉坏账，我应该这个钱应该从哪儿来呢？应该从我的利润里面来，对吧？但他并没有，他拿的就是我们投资人的钱去抹掉这个他之前坏账的一些项目上缺掉的钱。然后第四个就是和别人就说进行一些互抬，就是那种叫什么坏掉的项目互相融资，就是说我这个项目比如坏掉了，对吧？我应该卖不掉，产生不了现金，所以我的钱回不来。但是他们有个方法是什么呢？两家信托公司，我出钱买你的不良资产，融你的不良资产，你出钱融我的不良资产，然后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这个项目还在操作，对吧？还有价值，然后其实两边的这个已经是坏掉的东西，他们只是相当于是钱过了一遍手，然后又退回来了。
投资人吴晓松表示，川信 TOT 项目的门槛比较高，投资人中又有许多老人，由于他们相信中国的信托法和国家背书，而且有政府机构监管，所以把毕生积蓄投进了他们以为风险比较低的理财产品，以免坐吃山空。有的人在现在不能按期兑付的项目上投资，本来是为了赚一点比银行储蓄略高一些的利息，养老治病或者给孩子留学，所以这些投资人都在担心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
老人是真的是一辈子的钱，相信国家，也没有说去投那种其他什么真的是市场监管下的，而是国家监管下的这个信托机构，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很多人可能现在会更受不了一些。 你比如说像 P2P 一样的，哦，我谈你那个10%几、20%的这种利息，没有，我们的利息也比银行高一些，比那个 P2P 还是低很多啊。
四川信托上海财富中心的理财专家邵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既是金融投资业者，也是川信投资项目的投资人。他说，当前的疫情和不利的金融形势下，川信资金池出现兑付逾期的情况也算正常，这跟 P2P 暴雷不一样。他表示，希望公司和政府能够尽快处理相关问题，不要任其发酵。
当前的形势呢，特别是疫情以后啊，形势也，特别是金融形势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也算正常吧，是吧？现在在银监会的那个强监管的前提下，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现在目前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后续的话，我觉得站在客户的角度，那个我目前也站在销售角度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也希望公司包括政府能尽快处理，不要发酵太大。
投资人吴晓松说，川信方面用疫情影响当作无法如期兑付本金和利息的借口，其实是几年来的违规挪用项目资金出现坏账，导致资不抵债。
对外说的是因为疫情和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只要你了解点儿的人，你都知道这个事儿是他的借口。具体的情况是因为他违规在操作这个资金。
在四川成都的吴晓松表示，目前北京、大连、山东等一些地方的投资人也在为川信 TOT 项目发生的违约问题表达维权诉求。不过吴晓松指出，上海那边的投资人似乎还没有动静，可能跟之前发生的安信信托获得重组继续运营有关。现在四川的投资人希望川信也能实现重组，或者由政府牵头向银行贷款，来保证投资人不至于落得血本无归的结局。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你像北京、像大连、山东，还有几个地方，他的很多投资人已经联合起来了，已经开始觉得这事不对了。上海那边没有什么动向，就说明上海那边安抚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上海他们正好之前安信那个就是上海的嘛，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个事儿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
在上海的川信经纪人邵峰认为，金融机构在中国一般而言没有破产一说，最多就是重组。他说，目前来说，川信是一家金融机构，对于该机构后续的重组，特别是对客户的兑付，他很有信心。独立的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的信托产业规模可能在17-20万亿元左右，不仅是川信，还有安信等一些别的信托企业已经暴雷，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他说，经济下滑的形势是导致信托公司暴雷非常重要的引爆点，会集中爆发。这位分析人士指出，信托公司实际上就是影子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不及银行，而且还有政策风险，比如经营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银行不做的项目，遇上经济下滑和疫情影响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因此川信等信托企业逾期兑付是不出人意料的。贺江兵指出，川信 TOT 项目已经打破刚性兑付，其背后的银行不会拿钱代为付账，因此他担心川信投资人的理财项目可能打水漂，血本无归。
这个中国的投资者他风险教育还是很不够，只有炒股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个亏了他不会落。你像这个信托，它本身就是高风险，它本身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明令禁止银行不能投的，他才投，所以它本身就是个高风险、高收益这样的。
贺江兵表示，西方的信托是受人之托替人理财，大家族、公司或者个人将大笔资金委托金融机构代为理财，而中国的信托业则是反着来的，先有项目，把项目分成块，然后找金融机构、富豪和投资人募集资金，从事银行不做的投资。他说，一遇到经济下滑，最先倒掉的是参与者以自嘲为屌丝的平民百姓和中产者为主的网贷平台 P2P。 然后是制度设计有问题的信托机构。目前来看，银行虽然会由于经济形势不好而出现更多不良资产，但还远远不会因为这些暴雷事件而面临危机。贺江兵和在上海的信托理财顾问邵峰都提到了国家层面的维稳。邵峰表示，他说的维稳指的是当局特别强调的当前工作重点六稳当中的稳投资、稳金融。贺江兵则直言，他说的维稳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对蒙受大笔资金损失的信托公司客户进行稳控，阻止钱财被信托公司违规操作的受害人采取维权行动。川信投资人吴晓松称，他们一行十多人代表川信难友，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出面与川信高管见面，没有上街举牌或拉横幅，但仍然被公安部门打电话及登门警告。他还表示，每次投资人集体到川信总部、银监会或信访部门请愿，都有一些警察到场，并且封锁通向大街和市中心天府广场的路口，只允许请愿者分别从请愿现场的后门街巷离开。这位投资人表示，希望社会和媒体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希望有关各方参照先前发生的安信和江西中江信托等重组案例，积极妥善解决问题。
对，我们还在继续维权吗？
四川信托公司的公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其官网5月11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有别有用心者捏造并散播关于四川信托即将被接管、资金池业务全部停止等不实信息，严重诋毁我公司声誉。公司郑重声明如下：一，我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一切正常，各项业务均有序开展；二，对于前述不实言论，我公司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将根据其对我公司造成的损害后果追究其法律责任。该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该公司恒泰优资二号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第八期、11期、15期将对6月20号到期的投资信托计划在10个工作日内执行收益分配。投资人代表吴晓松周一告诉美国之音，川信目前只有极少项目如期分配，已经违约逾期的项目没有进展。银监会一位肖处长对前去投诉的投资人没有做出明确回应。据中国媒体报道，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文本月早些时候称，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目前遇到流动性问题，在考虑处置资产和引进战略投资者。报道说，目前四川信托已经被银监局贴身监管。川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说是曾担任上市公司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刘苍龙。刘苍龙是因黑社会杀人案而被执行死刑的四川汉龙集团的掌门人刘汉的堂兄。据百度介绍，刘苍龙曾两度担任全国人大代表，2019年获得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指责加拿大领导人就北京起诉两名加拿大人一案说三道四，歪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表态，严重误导公众。此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针对赵立坚有关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将有利于两名加拿大人获得释放的暗示，表示不能允许北京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影响我们司法系统的运作。赵立坚的说法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究竟是中共人质外交露底，还是外媒曲解甚至歪曲中国？中国最具战狼色彩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屡次引发争议，他是秉承上意还是个人问题？为什么北京在华为问题上不惜血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解析。
我们看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口气呢十分严厉，表明了中方的三点立场。那么呢，我们就循着这三个要点，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中国和加拿大就人质外交这个问题上进行的较量。中国大使馆的声明说，中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独立办案，两名加拿大被告呢 这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的情况。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中方一直认为呢是这个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押华为高管孟晚舟，这是任意拘押，而中国拘押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呢不是任意拘押，那么这种说法能成立吗？胡先生，
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正好相反，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押孟晚舟不是任意拘押，而中国拘押两名加拿大人，那才是任意拘押。那我们都知道，美国要抓孟晚舟的理由就是他犯了涉嫌犯了这个欺诈银行罪。其实早在2017年4月，华为就知道美国在对他进行刑事调查。那个时候，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就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要求了解有关的信息。那以后呢？这个华为的高管包括孟晚舟就躲着，就避开，就不敢到美国来，因为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美国做出这种这个要求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就该做正面的回应，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而呢就相反就采取了这个躲避的措施，一直躲着不到这个美国来。那么刚好就2018年这个年底呢，他是孟晚舟刚好他要到墨西哥，本来按过去他就是取到美国，可这次他就知道怕美国出事儿，所以才假到这个加拿大，而美国获取了相关的信息，就知道如果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不把他扣下来，那就没有机会再把他扣下来了，这个官司就没法立案了，这样子才向加拿大提出这个要求。而加拿大和美国呢，他是有着引渡协议的，因此他有义务来这么做啊。再有呢，你看，按照引渡的协议，加拿大方面他就必须要做出判决。那么你美国指控的这些罪名，在加拿大是不是也属于犯罪？如果也属于犯罪呢，加拿大才有理由把这个孟晚舟移交给美国。那么不久前，加拿大法院就做出了这个判决，认为孟晚舟呢就是涉嫌这个双重犯罪。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整个过程是合乎程序的，也是合乎法律的。因此，再说我们也都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多，孟晚舟所受到的待遇，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这个自我隔离差不多嘛。
嗯，
所以完全是正当的，毫无疑问的。而中国方面拘押那两个加拿大人，那倒是纯粹是任意拘押，因为那两个人，你看这个。特别这个康明凯，他本来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个专家顾问，从2017年起就在中国那个地方这个工作，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都是透明的。那么一直根本就，中国政府也没有找他的麻烦，而仅仅是在孟晚舟被加拿大这个拘押之后，才把他和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同事，这个所谓这个迈克尔。一块抓起来，而以这个间谍这个罪的名义把他抓起来，所以这个时间从那个方式来看，那显然，更何况他们两个在拘押期间和外界就根本不，和他的待遇和孟晚舟在加拿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嗯，
因此呢，中国扣押这两位加拿大人，那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
嗯，那么从这个加方和中方拘押的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似乎呢也能看出究竟谁在任意拘押。刚才胡先生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配合美国调查拘押孟晚舟之后不久，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抓，不判不诉，一年多之后，就在加拿大法院。不久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法院拒绝释放孟晚舟之后不久呢，这个中国当局正式起诉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从时间点上来看，这个显然是一种针对加拿大政府或者加拿大司法当局行为的一种报复。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港区国家安全法，细节仍待公布；美国宣布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终止对港出口军用装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回应北京签证报复，称暴露中共拒绝对损害香港自由承担责任。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强制新疆人绝育。台湾学者称，捷克出现类似美国对台友好的政治氛围。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中国立法机构通过了引起争议的港区国家安全法，美国政府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认为这一行动将进一步侵蚀这个半自治城市的自由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批准的这项法律要求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办公室，对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新法的具体条款尚未对外公布。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几年来大力收紧对香港控制的最新举动，并导致民主活动人士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寻求香港能有更多自由。2019年下半年，一项有争议的逃犯条例引渡引发争议，常常爆裂的抗议震动了整个香港。中国全国人大这次绕过了香港的立法机构采取行动，依照基本法，香港立法会有权通过安全法。北京曾向立法会议员们施压，要求通过国家安全法，但遭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中国立法机构在英国1997年移交香港主权纪念日的前夕通过了这项港区国家安全法。香港当局以新冠病毒大流行为由，禁止民众在这个纪念日举行年度的集体抗议活动。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军用设备。与此同时，商务部宣布暂时取消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决定剥夺香港的自由，迫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随着北京推进国家安全法的通过，美国将从今天起停止出口美国生产的防御装备。美国还将采取措施，在国防及军民两用技术上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限制。蓬佩奥称，美国被迫采取这项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因为我们再也无法区分出口到香港或中国大陆的受管制物品，我们不能冒险让这些物品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中。解放军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声明还表示，美国不愿意采取这项行动，但这是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所做承诺的直接结果。这一行动针对的是中国政权，而不是中国人民。但鉴于北京现在将香港视为一国一制，美国必须采取这一行动。同样在星期一，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发表声明。声明称，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会增加美国敏感技术产品出口到香港后被转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国家安全部的风险，同时损害香港的自治。声明说，美国拒绝接受这项风险，因此取消香港享受的特殊待遇，包括出口许可证豁免待遇，并敦促北京立即调转方向，履行其对香港人民和世界做出的承诺。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回应美国针对香港做出的最新决定时说，特区政府对华盛顿采取相关措施早有心理准备，认为这一措施对香港影响不大。 他还说，美国对香港每年的贸易顺差高达300亿美元。如果国家需要香港配合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特区政府一定会全面配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对损害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中共政权却威胁要对美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予以报复，这暴露了北京拒绝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蓬佩奥星期一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中国想要重新获得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他应该依照在联合国注册的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兑现他对香港人民和英国做出的承诺。此前，北京宣布将对所谓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对美国上星期五公布的制裁措施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对美方的制裁决定，但他并没有列出受到制裁的美方人员名单。赵立坚说，美方企图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目的不会成功。针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赵立坚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继续此种举动，必将遭到中方有力回击。美国国会参议院上周通过由两党议员共同推出的香港自治法，该法案提出要对破坏香港自治、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现任和前任官员实施一级制裁，制裁措施包括签证限制。另外，法案还提出要对所有与这些人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二级制裁，这可能会涉及中国大多数主要银行。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6月17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新疆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称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基本的人格尊严完全被无视，并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结束这些恐怖行为。蓬佩奥星期一在这份声明中说，今天全世界都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报道，作为持续镇压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正在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使用强迫绝育、强迫流产和强制计划生育。美联社当天的一篇报道说，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改为鼓励中国汉人增加生育，但是他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削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作为全面遏制穆斯林人口的一部分，报道说，虽然有个别妇女从前也揭露过强迫节育现象，但根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文件，以及对30名曾经的被拘留者、家庭成员和一名前拘留所教官的采访，中共现在的做法比以前更为广泛和系统。过去四年来，当局在新疆的行动正在导致一些专家所称的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台湾外交部表示，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即将访问台湾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时说，维特奇议长展现了捷克斯荣革命的精神，不畏惧共产党的打压。他说，他们绝不会在强权的压迫下屈服，他们认为捷克的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及人权的理念，中国越打压他越想来台湾。欧江安还说，台湾政府对于这样的精神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敬佩，也竭诚欢迎维特奇议长率团访问台湾。维特奇6月9日宣布预定今年8-9月访问台湾，成员将包括捷克参议员及企业界代表。他还说，中国政府不断阻挠他访问台湾是干涉捷克内政，并增强了他此行的意愿。捷克参议院5月20日以压倒性票数50-1通过支持议长访问台湾。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王高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捷克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支持议长访问台湾，显示捷克的政治氛围出现了改变，与美国有类似之处。王高成教授还说，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政策对捷克有不少投资，相信捷克也在检视相关成效。与此同时，欧盟也在检讨其中国政策，不过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捷克的做法相当特别，中国会有何具体反应，其他国家是否会效仿跟进，都还有待观察。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明近日对捷克通讯社说，维特奇议长访问台湾无关自由及价值观，而是是否遵守国际准则的问题，并再次指责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分裂。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金融市场再现信托公司违约的暴雷事件，继中国上市公司安信信托因其100多亿的投资理财项目陷入财务困境并停牌重组之后，四川信托公司规模超过252亿元人民币的 TOT 项目也出现逾期兑付的违约情况，投资人为此感到恐慌，并开始集体维权，要求政府监管部门与该公司积极回应。分析人士称，经济下滑冲击下的信托业难免发生逾期违约或暴雷事件，而投资者集体维权必将面临当局的维稳压力。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六月中旬以来，四川信托公司的 TOT， 也就是信托中的信托项目中，有部分投资产品发生逾期，上百投资人前往成都市信访部门，并三次集体到四川信托总部要求保障权益，其中10余人6月24号作为川信 TOT 违约项目的受害人代表，与该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再次进行面对面沟通。参加当面沟通的投资人代表之一吴晓松说，当时与会的还有当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吴晓松指出，川信公司一度承认 TOT 项目有交叉违规操作行为，但后来又予以否认。这位投资人表示，川信 TOT 项目至少涉及4种违规行为。
所谓的期限错配这个词儿是一个专用名词儿，说成一个大众通用语言就叫庞氏骗局，就是用后面的人的钱，这个叫错配。第二个违规挪用，就是我本来说我要去投这个项目的钱，我拿到其他地方去干别的事儿了。第三个就是他和之前嘛，他除了就跟错配也有关系哈，跟第一个错配也有关系，就是抹掉坏账嘛。比如说我的这些所有的投的项目，不管是 TOT 的或者非 TOT 的项目，我出现问题我都把钱兑付给了别人，对吧？我兑付给了别人，那我就我肯定是会有坏账的。理论上来说，我抹掉坏账，我应该这个钱应该从哪儿来呢？应该从我的利润里面来，对吧？但他并没有，他拿的就是我们投资人的钱去抹掉这个他之前坏账的一些项目上缺掉的钱。然后第四个就是和别人就说进行一些互抬，就是那种叫什么坏掉的项目互相融资，就是说我这个项目比如坏掉了，对吧？我应该卖掉，产生不了现金，所以我的钱回不来。但是他们有个方法是什么呢？两家信托公司，我出钱买你的不良资产，融你的不良资产，你出钱融我的不良资产，然后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这个项目还在操作，对吧？还有价值，然后其实两边的这个已经是坏掉的东西，他们只是相当于是钱过了一遍手，然后又退回来了。
投资人吴晓松表示，川信 TOT 项目的门槛比较高，投资人中又有许多老人，由于他们相信中国的信托法和国家背书，而且有政府机构监管，所以把毕生积蓄投进了他们以为风险比较低的理财产品，以免坐吃山空。有的人在现在不能按期兑付的项目上投资，本来是为了赚一点比银行储蓄略高一些的利息，养老治病或者给孩子留学，所以这些投资人都在担心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
老人是真的是一辈子的钱，相信国家，也没有说去投那种其他什么真的是市场监管下的，而是国家监管下的这个信托机构，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很多人可能现在会更受不了一些。 你比如说像 P2P 一样的，我谈你那个10%几、20%的这种利息，没有，我们的利息也比银行高一些，比那个 P2P 还是低很多。
四川信托上海财富中心的理财专家邵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既是金融投资业者，也是川信投资项目的投资人。他说，当前的疫情和不利的金融形势下，川信资金池出现兑付逾期的情况也算正常，这跟 P2P 暴雷不一样。他表示希望公司和政府能够尽快处理相关问题，不要任其发酵。
当前的形势呢，特别是疫情以后啊，形势也特别是金融形势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也算正常吧，是吧？现在在银监会的那个强监管的前提下，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现在目前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后续的话，我觉得站在客户的角度，我目前也站在销售角度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也希望公司包括政府能尽快处理，不要发酵太大。
投资人吴晓松说，川信方面用疫情影响当作无法如期兑付本金和利息的借口，其实是几年来的违规挪用项目资金出现坏账，导致资不抵债。
对外说的是因为疫情和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只要你了解点儿的人，你都知道这个事儿是他的借口。具体的情况是因为他违规在操作这个资金。
在四川成都的吴晓松表示，目前北京、大连、山东等一些地方的投资人也在为川信 TOT 项目发生的违约问题表达维权诉求。不过吴晓松指出，上海那边的投资人似乎还没有动静，可能跟之前发生的安信信托获得重组继续运营有关。现在四川的投资人希望川信也能实现重组，或者由政府牵头向银行贷款，来保证投资人不至于落得血本无归的结局。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你像北京、像大连、山东，还有几个地方，他的很多投资人已经联合起来了，已经开始觉得这事不对了。上海那边没有什么动向，就说明上海那边安抚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上海他们正好之前安信那个就是上海的嘛，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个事儿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
在上海的川信经纪人邵峰认为，金融机构在中国一般而言没有破产一说，最多就是重组。他说，目前来说，川信是一家金融机构，对于该机构后续的重组，特别是对客户的兑付，他很有信心。独立的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的信托产业规模可能在17-20万亿元左右。不仅是川信，还有安信等一些别的信托企业已经暴雷，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他说，经济下滑的形势是导致信托公司暴雷非常重要的引爆点，会集中爆发。这位分析人士指出，信托公司实际上就是影子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不及银行，而且还有政策风险，比如经营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银行不做的项目，遇上经济下滑和疫情影响，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因此川信等信托企业逾期兑付是不出人意料的。贺江兵指出，川信 TOT 项目已经打破刚性兑付，其背后的银行不会拿钱代为付账，因此他担心川信投资人的理财项目可能打水漂，血本无归。
这个中国的投资者他风险教育还很不够，只有炒股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个亏了他不会落。你像这个信托，它本身就是高风险，它本身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明令禁止银行不能投的，他才投，所以它本身就是个高风险高收益这样的。
贺江兵表示，西方的信托是受人之托替人理财，大家族、公司或者个人将大笔资金委托金融机构代为理财，而中国的信托业则是反着来的，先有项目，把项目分成块，然后找金融机构、富豪和投资人募集资金，从事银行不做的投资。他说，一遇到经济下滑，最先倒掉的是参与者以自嘲为屌丝的平民百姓和中产者为主的网贷平台 P2P， 然后是制度设计有问题的信托机构。目前来看，银行虽然会由于经济形势不好而出现更多不良资产，但还远远不会因为这些暴雷事件而面临危机。贺江兵和在上海的信托理财顾问邵峰都提到了国家层面的维稳。邵峰表示，他说的维稳指的是当局特别强调的当前工作重点六稳当中的稳投资、稳金融。贺江兵则直言，他说的维稳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对蒙受大笔资金损失的信托公司客户进行稳控，阻止钱财被信托公司违规操作的受害人采取维权行动。川信投资人吴晓松称，他们一行十多人代表川信难友，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出面与川信高管见面，没有上街举牌或拉横幅，但仍然被公安部门打电话及登门警告。他还表示，每次投资人集体到川信总部、银监会或信访部门请愿，都有一些警察到场，并且封锁通向大街和市中心天府广场的路口，只允许请愿者分别从请愿现场的后门街巷离开。这位投资人表示，希望社会和媒体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希望有关各方参照先前发生的安信和江西中江信托等重组案例，积极妥善解决问题。
对，我们还在继续维权吗？
四川信托公司的公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其官网5月11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有别有用心者捏造并散播关于四川信托即将被接管、资金池业务全部停止等不实信息，严重诋毁我公司声誉。公司郑重声明如下：一、我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一切正常，各项业务均有序开展；二、对于前述不实言论，我公司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将根据其对我公司造成的损害后果追究其法律责任。该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该公司恒泰优资二号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第八期、十一期、十五期将对6月20号到期的投资信托计划在10个工作日内执行收益分配。投资人代表吴晓松周一告诉美国之音，川信目前只有极少项目如期分配，已经违约逾期的项目没有进展。银监会一位肖处长对前去投诉的投资人没有做出明确回应。据中国媒体报道，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文本月早些时候称，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目前遇到流动性问题，在考虑处置资产和引进战略投资者。报道说，目前四川信托已经被银监局贴身监管。川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说是曾担任上市公司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刘苍龙。刘苍龙是因黑社会杀人案而被执行死刑的四川汉龙集团的掌门人刘汉的堂兄。据百度介绍，刘苍龙曾两度担任全国人大代表，2019年获得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指责加拿大领导人就北京起诉两名加拿大人一案说三道四，歪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表态，严重误导公众。此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针对赵立坚有关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将有利于两名加拿大人获得释放的暗示，表示不能允许北京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影响我们司法系统的运作。赵立坚的说法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究竟是中共人质外交露底，还是外媒曲解甚至歪曲中国？中国最具战狼色彩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屡次引发争议，他是秉承上意还是个人问题？为什么北京在华为问题上不惜血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专家进行解析。
我们看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口气呢十分严厉，表明了中方的三点立场。那么呢，我们就循着这三个要点，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中国和加拿大就人质外交这个问题上进行的较量。中国大使馆的声明说，中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独立办案，两名加拿大被告呢 这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的情况。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中方一直认为呢是这个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押华为高管孟晚舟，这是任意拘押，而中国拘押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呢不是任意拘押，那么这种说法能成立吗？胡先生，
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正好相反，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押孟晚舟不是任意拘押，而中国拘押两名加拿大人那才是任意拘押。那我们都知道，美国要抓孟晚舟的理由就是他犯了涉嫌犯了这个欺诈银行罪，其实早在2017年4月，华为就知道美国在对他进行刑事调查，那个时候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就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要求了解有关的信息。那以后呢，这个华为的高管包括孟晚舟就躲着，就避开，就不敢到美国来，因为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美国做出这种这个要求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就该做正面的回应，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而呢就相反就采取了这个躲避的措施，一直躲着不到这个美国来。那么刚好就2018年这个年底呢，他是孟晚舟刚好他要到墨西哥，本来按过去他就是去到美国，可这次他就知道怕美国出事儿，所以才假到这个加拿大，而美国获取了相关的信息，就知道如果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不把他扣下来，那就没有机会再把他扣下来了，这个官司就没法立案了，这样子才向加拿大提出这个要求。而加拿大和美国呢，它是有着引渡协议的，因此它有义务来这么做啊。再有呢，你看，按照引渡的协议，加拿大方面它就必须要做出判决。那么你美国指控的这些罪名，在加拿大是不是也属于犯罪？如果也属于犯罪呢，加拿大才有理由把这个孟晚舟移交给美国。那么不久前，加拿大法院就做出了这个判决。认为孟晚舟呢就是涉嫌这个双重犯罪，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整个过程是合乎程序的，也是合乎法律的。因此他再说，我们也都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多，孟晚舟所受到的待遇，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这个自我隔离差不多嘛。
嗯，
所以完全是正当的，毫无疑问的。而中国方面拘押那两个加拿大人，那倒是纯粹是任意拘押，因为那两个人，你看这个，特别这个康明凯，他本来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个专家顾问，从2017年起就在中国那个地方这个工作，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都是透明的，那么一直根本就中国政府也没有找他的麻烦，而仅仅是在孟晚舟被加拿大这个拘押之后，才把他和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同事，这个所谓这个迈克尔一块抓起来，而以这个间谍这个罪的名义把他抓起来。所以这个时间从那个方式来看，那显然，更何况他们两个在拘押期间和外界就根本不和他的待遇和孟晚舟在加拿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嗯，
因此呢，中国扣押这两位加拿大人，那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
嗯，那么从这个加方和中方拘押的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似乎呢也能看出究竟谁在任意拘押。刚才胡先生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配合美国调查拘押孟晚舟之后不久，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抓，不判不诉，一年多之后，就在加拿大法院。不久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法院拒绝释放孟晚舟之后不久呢，这个中国当局正式起诉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从时间点上来看，这个显然是一种针对加拿大政府或者加拿大司法当局行为的一种报复。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